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阵亡将士纪念日，正好来谈阵亡的人就是鬼了。
哎呀，我们上次才讲的人死了不是鬼
啊。对对对，哎呀，又把这个观念搞错了。
就是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把它清除掉。
对
啊，你要是没有清除这个观念，你读圣经就读不清楚了。实际上从圣经来看呢，这个鬼啊跟活人的关系远远超过鬼跟死人的关系。
对啊，上次有说过嘛，就是骂人用鬼字来骂人嘛，所以人跟鬼的关系活人关系比较深就对了。
我们逐渐希望从圣经里面帮助听众朋友辨认圣经所说的鬼到底是什么。前一次啦，我们讲到
乌鬼，第一次我们讲乌鬼，第二次我们讲交鬼，今天要讲什么鬼。
我们讲乌鬼的时候特别说了，那个乌鬼啊其实在人看起来没这么脏的啊，要不然他没办法进到会堂里面穿得整整齐齐的，听完了道再开始说话，没这么文雅的。上次我们讲扫罗去找交鬼的妇人就比较像一点了，因为所谓交鬼的妇人那个时候的说法就是说，你替我叫个死人上来，
灵媒就对了。
对，灵媒。
可是我们上两次讲到这个哈，感觉上气氛不会很阴森呢、
哎呀，不会啦，
不会很可怕。那今天是不是要讲比较可怕一点？
也好，我们应该是渐入佳境啊，先把
这这个叫渐入佳境，
先把
吓倒一堆人。
先把圣经里面比较像鬼的鬼啊，像我们传统观念的鬼叫出来，替大家解释解释。
蒙哥，你一般我们心目中传统的鬼啊，它出现的地方一定有什么对？
有坟墓啊。
对呀、那个乱葬岗啊，还有以前小辈啊。
你小时候走过是吧？
也不算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走怕没什么，那已经很大了。那个时候骑那个摩托车啊。那个时候呢，晚上回家。
干嘛骑摩托车晚上回家？你去干什么啊？
不是，
还经过乱葬岗。
就是你听我讲，那个地方白天经过啊。你不会很注意它是一片乱葬岗。应该那晚上开过去的时候才猛然想起来那一带是，这乱葬岗，越骑就越发毛，真的阴风惨惨了、晚上真的就不一样就不一样。
那你还好你有摩托车可以骑啊。
可是想起来啊，那时候骑摩托车还真是危险，走路还不会有什么问题。要是忽然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又骑摩托车，哇，那一出事那都很惨了、
你有没有看到白色的东西啊？
就是曾经有这样好像看到，就后来发现的不是。
那是什么？
好像有人衣服我们掉晾在电线杆上之类的，远远一看呢以为是，怕得要死啊。
好了，圣经里面就有一个跟坟墓有关的鬼的记载，你知道是哪里吗？
我知道，而且呢好像圣经的这个章节很多西洋的电影，他们这个吸血鬼几乎他们的原型大概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你认为如此是吧？
因为吸血鬼都是住在坟墓里面，他白天不能见光，对不对？他躲在一个棺材里面，他其实他到没有太阳日照的时候呢，他马上就从那棺材里面出来。他们今天讲的是不是就是那个住在棺材那个家伙？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圣经所讲的鬼啊，是跟活人有关，不是跟死人有关系。
对，我说那个家伙，我没说他是鬼 啊。
好吧，反正你看，这个是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好久没有请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要圣经了，对不
对？
对
啊，你要是没有圣经，特别啊，你这个新约里面，你只要找一本最好看的福音书，小贝在这边推荐。路加福音特别好看，
写的精彩，
所以你打电话了，你打电话给281-561-9747，我们把整本圣经想办法送到你手上之外呢，里面你可以赶快去看这部很好看的福音书路加福音。
读圣经是这样子啊，当然有的人不喜欢我们这样说法啊，你要是把它当小说看，它里面什么小说都有。但是我最喜欢把圣经当成侦探小说看。
你把圣经当作侦探小说看的话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等一下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当侦探小说看就是可以抽丝剥茧。它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线索，让你知道说神要告诉你什么，并且它前后连贯啊，它常常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大结局，所以我把它叫做侦探小说。
哦，你原来是这样在读的。
对，
嗯，
哎，不是，虽然讲鬼不是把它当神怪小说来读，嗯，很多人把圣经当神怪小说来读，那就麻烦了。
对对对，
他说这个都是特异功能，嗯，这都是神机，我看不懂，那就丢在一边了，
嗯。
那你傻，你把它当侦探小说看。
侦探小说好，
嗯，我们今
天
试试看。
内容就是在第八章的地方，是不是要请我们的
二三子？
二三子为我们念一段经文呢，
啊？可以啊，我们请他念一念，嗯，咱们两个再回来讲，嗯，他念起来才精彩，
对
不对？对
啊，他念的才好听。嗯，
好。
路加福音第八章。26节到39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儿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周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怎么样，小贝？
嗯，
听完了。
哎，听完了，觉得哎，这个瞳孔放大，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嗯，
这里面有多少角色啊？
好几个角色。嗯，
首先头一个出场的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因为一开头他就说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
对，
哎，你如果不习惯把圣经当侦探小说当电影看也可以。
对呀，
他第一个镜头，
嗯，
哎，第一个镜头是老远，
嗯，
从这个加大拉格拉森的地方往湖边照，看见耶稣和他的一群门徒一起上来。
电影里面拍的耶稣长得都蛮帅的，
嗯，实际上耶稣
长发披肩，嗯，
对，你看那个犹大卖耶稣的时候，啊，还居然需要一个暗号。嗯，人家才能认出来耶稣是谁，你就可见的。
哎，对呀，啊，很奇怪，我以前那个地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还要暗号？因为是他长得太普通了，是不是？
对呀，啊，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上来，
是，
啊，耶稣上了岸，就有怎么样啊？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所谓鬼啊，不是鬼，鬼也不是棺材里面爬出来的一个死人，鬼是什么？嗯，
他附在人的身上，
住在人身上的。
嗯，
看起来是个人呢，啊，里面是个鬼。
哎呀，鬼附身呢，这可怕就是这一点。
哎，嗯，大部分的鬼附身呢，看起来那个人是正常的。这个人鬼在他身上啊，做工作到一个地步啊，看起来已经像，
嗯，哦，人家说这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就是像这样子的情
况。哎，他这个可能九分像鬼，还有一分人家知道他是人，因为是个大白天嘛。 哦，这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圣经里的鬼啊都是什么，除了扫罗去教那个鬼之外，通通都是大白天就出来的。
啊，大白天就出来，横行无阻啊，
横行无阻啊，实际上满街都是鬼。好了，但是这
被骂，
这个鬼要上街的啊，他喜欢凑热闹的，大家喜欢来看耶稣，他为什么不能来看呢？好了，
他也是存心要来看耶稣的。
你想了，要不然他来干什么呢？
我想是他搞不清楚状况，明面而来。
这段圣经呢，还很简单的把他个人档案、身家历史都给你交代清楚了。
对，
这个人是谁呢？首先，他是城里一个，他原来是住在城里的。
对，
他来找耶稣，他是迎面而来，他是正大光明走过来，他不是说像个闺中小姐一样不好意思啊，躲在坟墓后面啊，这里闪一下，那里看一眼，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
他就迎面而来了。
对，很霸道哦。
哎，这个人大致什么样子呢？
他喜欢
不穿衣服，
他喜欢裸奔。
但你看他许久不穿衣服的意思是什么？他本来穿不穿衣服啊？
本来穿、
本来穿嘛，要不然他不会说许久不穿嘛。
对对对，
对不对？他本来住在城里，对不对？又说他除了许久不穿衣服之外，他不住房子，那他本来住不住房子呢？
本来住房子。
哎，所以我说他本来和我们大家一样，他住在城里，他也穿衣服，他也住房子。
本来非常的正常。
底下到29节的时候，他先说，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
哎呦，那讲起来曾经蛮可怜的。
他蛮可怜的，鬼住在他身上，他就开始发这种奇奇怪怪的现象啊。那这个人显然他一被鬼附的时候，他就不正常了。屡次抓住他，就表示他有好的时候，有坏的时候。那人家也注意到他，他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又发疯，是不是常被人看守？
哎、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疯子。
对，然后他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这时候你就看出来，这很麻烦啊！一个人已经够可怜了，他被鬼附，我们帮不了他，反而怎么样啊？
要不要把他绑住啊？不然他万一他去伤害人、怎么办呢？
就是啦，我们光顾了自己，顾不了他啦。对不对？
对啊，
他已经够难受了，你还用铁链把他捆着，用脚镣把他拴着。
那个也没办法，万一他乱跑、吓到小孩子怎么办呢？
这就是人可怜的地方啊，对不对？
他又不穿衣服，
我们
对
他有爱莫能助啊，
是，
对不对？结果这个人力气大到一个地步啊，他竟把铁链挣断了。
对，就是这一段感觉上就很像那个电影里面的那种恐怖片，就是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不晓得那个时候铁链多大了、而且那时候这个铁链不是不锈钢的钢链啊，这是2000年以前的。结果他把它挣断了以后怎么样呢？被鬼赶到旷野里。
你这附在他里面的这个鬼
会催
他跑远一点。
他自己没办法，他被鬼赶到旷野里啊、不是他自己要去，他根本拿自己没办法。这就说明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他自己完全没有主意，就无所谓赶不赶了、他不愿意去的地方，鬼会一直赶他去，到最后呢、他就在旷野里，他没有办法、他回不去了。
对，
他只有躲在那里。那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刚才说他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哪里啊？只住在坟茔里，住在坟墓里。
冬暖夏凉是不是？
冬暖夏凉。
对啊，不然他干嘛住在那边？应该很冷。
所以他很可怜啊。
他可以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也好像有反常的能力在他身上。
那显然是一个人被鬼附，肯定有反常的能力。对不对？我们第一次也讲了，平常都很正常，碰到耶稣就不正常。那不正常到了一个地步，可以变成什么情况？可以变成这个情况。这个大致是对他身家历史、个人档案的描述，所以你看圣经讲的是很完全的啊，
对，讲蛮清楚的。
你想要替这个人看病，你想要明白什么是被鬼附，在这一类的鬼身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他是一个渐进性的，他本来是一个住在城里的文明人，但是他一步一步往下去啊，他跟众人隔绝，人家也拿他没办法。最后他住在什么地方？他住在坟墓里。然后他就来找耶稣了。
他到底来找耶稣干什么呢？
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哎，这里面有没有一句话我们好像似曾相识啊？
对啊，哎，我们上两次的节目就是在讲到马可福音的那个第一章的乌鬼的时候，他遇到耶稣第一个反应也是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啊，他们不但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而且他又总是有这样一个特征，耶稣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需要知道，在当时跟着耶稣的门徒都还没有认出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些鬼呢老早就知道，他们原知道你是谁。
对呀，
对不对？
鬼都很清楚，
鬼很清楚，灵界的许多事情啊，人看不清楚，这些鬼反倒看得比人清楚。
是，
而是他们能够辨认出来，他们原晓得耶稣基督是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再说，这些鬼不是死人变的。
对，
这些鬼啊，他
就是邪灵。
哎，什么叫邪灵呢？就是堕落的天使。
他原本是认识神的啦。
照着圣经其他地方的记载啊，撒旦就是魔鬼。他是受造的天使长，是最美丽的，最有能力的。当他堕落的时候啊，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他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使者与他一同堕落。那这些堕落的天使叫做邪灵，
没错，
叫做乌鬼。
所以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是看这个报章杂志也好啦，不管是书籍啦、音乐啦、电影啦，很多很喜欢以堕落天使这个名词当作是他们专辑的片名啊。其实堕落天使讲的就是魔鬼。
对，我们也常常拿堕落天使拿来做一个人的形容啊，但是实际上在神的创造里，人归人，天使归天使的，他们都是受造的生命啊。但是天使是一个灵，人是有身体的，人在起初除了有灵之外还有身体。
难道差别就这样吗？我记得天使都是有翅膀的。
应该是，到圣经也讲说基路伯有翅膀高张啊。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人都是从一个人生来的，天使却不是这样。
哦，天使就是一开始他被创造的时候就是那样，然后就一直活下来这样。
就是众天使应该是这样，但是圣经不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可是我们从各方面以侦探小说的手法来推敲的话，大概是如此的。
哦，那也就是说天使应该是没有性别就对了。
应该是这样子的。
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很难讲哪个是男天使哪个是女天使。
对啊，所以照这样讲，你跟你太太说，哎，你美得像天使一样，这个话就不太对了。
哦，所以人家说什么天这个天使的脸孔魔鬼的身材，这就是骗人的就对了。
你怎么哪里来这些奇奇怪怪的话？
这个都是很 popular 的讲一些广告词讲法，你都没有在注意。
你光注意这些东西
不是光注意，这真的很 popular。 这蒙哥你都不知道，那是你离世太久。
哎呦，那听众朋友你就知道，我这个找小贝做节目真找对人了。
我是对照组，你忘记了。
好了，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一个自主的生命啊。
是
所谓自主，
自主，
哎，对，自主的生命呢，就是他有离开神的选择。当人离开神的时候，这个人叫做罪人。所以有人问说，神为什么要造罪人？哎，对不起，神没有造罪人啊。
对，
神造了人，他对人非常尊重，他甚至说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创造的。
是，
但是如果你真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受造的话，那你肯定有一个离开他的自由。
对，
你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来。
是的，
显然天使他也可以做一个选择，要离开神甚至抵挡神。
对，
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会发现神创造有一个奥妙。我们今天读圣经实际上比当初亚当所认识的神要多很多。
对啊，他们那个时候没什么话语嘛。
神告诉他多少他才知道多少。
对啊，
那亚当是第六天才造的。所谓第六天才造的，就跟我小女儿一样，他很有兴趣知道大女儿怎么生的，什么时候生的。可是对不起啊，等你生出来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亚当有没有看见整个宇宙受造？没有啊。所以人为什么会选择离开神？因为神虽然是创造万有的神，当他与亚当来往的时候，你看圣经说耶和华在园中行走。
对，
就可见得神并没有以这种创造天地的威势来吓他，神反而是一个 像朋友一样的身份来到他旁边。那亚当夏娃就做出了一个选择，离开了神。
嗯，
是蛮简单的一个选择，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啊。那当初的天使恐怕也是这样，当他们有自我意识的时候，这当然都是现代化啊，当他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发现他自己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他受造。
嗯，
那天使的堕落跟人的堕落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人是这样，因为都是一个罪人生来的，所以头一个人堕落，所有的人都成了罪人，
理当堕落，就对，
遗传性的堕落，
遗传性的堕落。嗯，
天使不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都是选择性的堕落，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至少我们不能说是有罪的天使生下来有罪的天使，不是这样子的。
嗯
啊，所以尽管有的天使堕落了，还有许多的天使有没有堕落啊？没有堕落，仍然侍奉在耶和华面前。
嗯。
那人就不一样了，只要是人通通都堕落了。
诶，那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天使一旦堕落了，他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圣经是说的他没有啊。
嗯，
圣经说神并没有救拔天使，乃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啊，
又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嗯，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一听到天使好像他比我大，实际上在神创造的心意里面，人的地位是远远高过天使啊。
是，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犯了罪的缘故，所以圣经说啊，形容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叫做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
嗯，
实际上我们在永世里的地位是远远超过天使的。
对，因为天使他是服役的灵嘛。嗯，
对，圣经是明明这样说，他是服役的灵，为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你这样抽丝剥茧的想下去，你慢慢就明白了。
嗯，
在神永世计划的中心是人，而不是天使。
对，
那所谓堕落的天使，所谓魔鬼，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对象是什么？
就是想办法把人搞得远离神呢。
对，因为什么叫做与神为敌，什么叫做离开神，就是反对神的工作计划，反对神所要成就的事情。那神的心意如果是在人身上的话呢，他就怎么样啊，
他
就来引诱人
破坏。嗯，
对，甚至这个邪灵可以住在这些犯罪的人身上。
嗯，而且我觉得对他们这些对邪灵而言呢，他们也不会再有什么损失了。
对啊，
嗯，
他已经到底了，所以他才会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对，
他知道耶稣来不是来救他的。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上次才讲呢，本来人罪人是与耶稣100%相关，耶稣来就是要救罪人。可是一个罪人一旦被魔鬼所占据，一旦被这些邪灵所占据，他所说出来的话是与那个鬼一致的。
嗯，
尽管如此，耶稣仍然要救他。因为我们现在讲结婚最喜欢讲门当户对，对不对？
对，
那邪灵住在罪人的身子里面，实际上是门当户对。真的吗？你如果是罪人，你就要小心了。圣经让我们看看，
嗯，
我里面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对不对？
哦，
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喜欢拉关系，说啊，我念大学是念哪里，你也是念哪里，哎呀，我有个 roommate， 我有个室友，你认不认识，对不对？
嗯，
他喜欢拉这种关系。
对啊，拉关系。嗯，
那人受造的时候先造了身体，这个身体里面是可以装神的灵的。那现在既然神的灵好像不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成为罪人的时候，是不是你在里面找不到神的灵，那你还得注意啊，这里面有没有别的 roommate， 有没有别的室友啊。
嗯，他那个空位还留给别的。
哎，空位还真的好得很呢。
嗯，
人里面这个邪灵是堕落的天使是非常非常有兴趣来住在你里面的。
对，
所以实际上不是天使的脸孔魔鬼的身材，实际上是什么，应该怎么讲，
这个叫做人的样式魔鬼的灵魂呢。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住在坟墓里的鬼啊，显然是这一类被鬼附的人的怎么样啊，冠军之一啦。
哦，就是哎，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嗯，他已经到了这个魔鬼完全彰显在他身上的一个地步。
对对，因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魔鬼的典范就对了。
对啊，已经是不可能更糟了。
对
啊，那他既然跟耶稣这么讲，耶稣就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他是问那个鬼。
哎、我就是看这段经文，就是看到这个第三十节啊，我发现这个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想他的门徒在哪？我在猜了啊，他门徒根本都站得远远的。躲在很后面的、
啊、赶快就骑着摩托车跑了。
对呀、啊，就跑掉了，对不对？吓都吓死，这种人你还理他干什么？对不对？还又有危险性，耶稣居然还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到底想干嘛呢？
尤其你要从前面看过来、嗯、前面就是耶稣平静风海的一个神迹、嗯、对不对？风浪一平了，这个船就到了对岸。那这个到了对岸显然是耶稣所选择的地点。
嗯，
耶稣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人来了，
专程来到格拉森就是来找这个人。
在、啊嗯、马太福音里面还记载到这段事情的时候说，他住的那条路就没有人敢从那里经过了。
对啊，
可是耶稣偏偏就要选这条路经过。
嗯，
为什么？他要来救这个人。当他救这个人的时候，他要显明这个人被鬼附是怎么一个情况。当他这样一显明的时候，你要小心啊，往往不是为了那个人显明，是为了后来的人，其他的人包括我们而显明的。因为我们恐怕跟这个人有相当大的关系啊，亲戚关系啊。
哎呦，嗯，
他就问了说，你名叫什么？那个鬼说什么呢？
我名叫群。
嘿，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很多，大家一堆。
哎呦，哎，但不止一个附啊，真可怜
啊。一群啊，一群。
一群啊。
对。
哦，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啊，小气鬼、贪吃鬼，这些全部都附在他身上、
嗯、我不知道是什么鬼了，总之有一大堆。
嗯，
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啊。在马太福音还说了，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到这里来要让我们受苦吗？
对，
什么意思呢？有一天神要审判这些堕落的天使。
嗯，
这些邪灵也都晓得并没有救恩为他们预备。
对，
只是这些事情还没有彰显出来，时候还没有到，他们也知道时候还没有到，因此他们就求耶稣不要这么早让我们受苦
啊。嗯，
那显然他们受苦的一个地方叫做无底坑，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的地方。
哎，那这是一个圣经名词、嗯、无底坑是真真正正的无底啊，从科学上来讲它是无底的。
这个无底坑并不是你的太太她爱买化妆品，
对，
她就一直买下去，不是那种无底坑、嗯、
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无底坑。这个无底坑连邪灵连堕落的天使都怕去的一个地方。
嗯，
可是很多人呢倒一点都不怕。总之鬼就央求耶稣不要这样做。
对，
那耶稣就准了他们，让他们去哪里呢？
这个就是这一段故事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嗯，我们先把故事讲完了，待会儿再回来解释它，这样比较有意思啊。
对，
他说你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嗯，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的要求。
对对对，就好像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住旅馆，
嗯，
你就可以选啊，你要去这家住还是去那家住。
嗯，
有早餐的，你要是有小孩子要选那个有游泳池的。
对，
鬼住旅馆跟我们住旅馆一样，他喜欢选的。显然鬼住的旅馆第一上选就是人、
哦、
对不对、
哦、对，第一个喜欢住在人身上嘛。对、
哎、第二个才选这个猪旅馆。
哦、呦，那不就跟我们上次不是还做了一次好像小猪专辑，结果哦，原来猪它有这个功用。
哎、嗯、就是说如果人是这个 Holiday Inn 的话呢，猪可能就是 Motel 6、嗯、
哦。
那
我还不是其他的动物哦，就是猪，还是刚刚好那里有一群猪呢？
那就搞不清楚啊。
嗯，
也许猪才够多了。那个时候的猪，他们是放养的猪啊，这种比较补啊，你看对不对？野生猪。这个鬼就要求被赶到猪群里面去。
是。
然后耶稣就说：“去吧。”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这个是很壮观，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你假如能够看见的话，看见一群鬼，不是一点点鬼哦。哇，都从这个人里面出来，这个人这么小啊，可以装这么多鬼，你看看。
对呀、啊，
嗯，告诉你说人的潜力有多大。真的吗？
没有，这是不是又显露出有些人说什么一个人有多重人格，他里面好像有好几位，那个很多根本就是这些邪灵在作祟嘛。
很有可能。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
那这个就是最搞不懂的地方了。他要求去猪里面，然后一进猪又马上跳到湖里面去淹死，到底是什么意思？
哎，这个你要先问这个什么意思的话，那我就先跟你讲，这个意思不是很好听、啊嗯、
我、哦、真的吗？
对，
你要赶快，因为你每次读到这篇真的很大的疑惑，因为交代了这件事情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基本上是这几个鬼啊，脏到这个地步啊，连猪都知道要去自杀了，住在人里面，人好像没事一样。
他的意思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哎，我是这么读的，我不敢说他的意思是这样。我跟你说，
就是、连猪都受不了，
连猪都受不了，哦、对不对？猪、哦、说：“那我们要这样子的话，我们宁愿死啦。
哦”
人就不一样啊。人里面住了不是一只鬼啊，是不是一群鬼住在里面啊，他照活。
照你这样讲的话，这个猪是比人在崇高蛮多的、
哦、我上次不是已经说过吗，猪就不贪心，你如果是猪，我如果是猪了，我们就不会出来留学了，猪很知足的。对不对？
那猪那也不一定是猪啊，一只牛它也不会出来留学。
没错啊，所以圣经才讲、
啊、那干嘛特别讲猪呢、那你说
任何一个动物，任何一个动物都是这样、圣经常常用动物来责备我们，这个骂人，你要说骂人的话，骂的是入木三分啊，这里是最精彩的一个地方。在旧约里面神就讲了，他说牛认识他的主人，对不对？对啊，
嗯，对啊。
驴就算不认识主人的话，他怎么样呢？驴认识主人的槽，
嗯
啊，我的以色列民却不认识我，你看看他是这么说的。
对，嗯，
所以你要说比牛比驴通通比不过，是不是？
嗯，
空中的飞鸟知道来去的定期，这个我们在春天就看得见了、
嗯、
啊，很多的鸟就开始往北飞了啊，秋天一到，它们又往南边飞，
是
不是？燕子和白鹤也知道当守的节令，他一看天气，他就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
对，
我的民却不知道我的法则。
嗯，
这些都是骂的比较文雅，责备的比较文雅啊。这一段我是觉得是
讲的听起来还蛮美的。
哎，这一段是责备的最露骨的。
哦，这一段是责备啊！哎呀，那以前呢，这个以前我读这一段的时候，都是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很悬疑的事情。
你没有读到自己身上嘛？你没有读到、
哦、当然
了、
啊，我干嘛把你妈自己跟那个猪比呢？
嗨、嗯哎，那既然要讲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先回头讲一下、哦、这个后面还有一小段，对，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回头讲了。
嗯
啊，要不要播一段插播啊？
好，我们播一段插播，让大家休息一下，想想看，嗯，这个猪到底跟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对对，就我们有一句话说，猪八戒照镜子啊，
嗯，
读圣经其实就是猪八戒照镜子。所以听众朋友，喝杯茶啊、
嗯，
待会儿再回来，先不要生气啊，我们等一下开始解说、嗯、这段圣经，如果要把它读到自己身上的话，应该怎么个读法？
嗯。
我们向耶和华欢呼，向拯救的磐石歌唱，山也属于他，海也属于他，全地有主作王，在他面前上帝羊，主的百姓今天来留心听，圣灵今日向你说话，不可硬着心，不可试探他，竭力地往前行，面向荣耀的应许地，明白他的作为，神要领我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当心存敬畏，面向荣耀的应许地，我们当心存敬畏。
哎，听众朋友，欢迎你回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猪，这个猪呢、哎、被鬼附进去之后呢，结果他就想不开了，就自我了断，从山崖上面呢投到湖里淹死掉了、
这个不能叫想不开，这个叫做对实际的情况有清楚的认识。
这个是完全了解，那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邪灵赶出去，所以就他们就
是啊，耶稣并没有要救他们的意思啊。
耶稣也没有要救他们，
对，所以至少你有一个安慰，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人在神眼中有没有价值，至少比一大群猪还要有价值。你知道这个猪的数目有多少吗？
因为说约有5000，是不是？
就是啊，5000头猪很值钱啊。
哎，那这样从那一个人身上，他能够有5000只邪灵出来吗？还是说只是有几个邪灵跑到这些猪群里面，然后他带着其他一些也没有被邪灵附的猪一起跳海了？
这个你需要去问那个真的猪，你不能问猪瘟龙。
对，
此猪非彼猪。
哦，对，不好意思，我想说再问你，肯定应该还是有答案，亲戚嘛。
那我们现在从头来啊，我们回到那一个人，这个人本来叫做正常人，对不对？
对，
住在城里，他也穿着衣服。
对，
可是到后来他被鬼附之后，他就住在坟墓里啊，
就离群所居啊。
对啊，圣经在别的地方讲啊，像这样被鬼附的人，他住在坟墓里啊，他是极其凶猛，以至于没有人敢从那条路上经过。他又是极其痛苦啊，常常在山中喊叫啊，每天晚上用石头砍自己的身体啊。就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被鬼附住在坟墓里的人。
对
啊，这里就已经相当传神的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有一类人呢、你什么人都管不住他，什么人都斗不过他，别人都怕他，不管你拿什么去捆他都捆不住，他力气都比你大，
对，
他极其凶猛，没有人甚至敢从他附近经过，从他那条路上经过你想都别想。这是他的一方面。
对，
你看他神气得很，另外一方面他又怎么样啊？
他也很痛苦，
极其痛苦，他不是一点点痛苦啊，极其痛苦，昼夜在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的身体。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什么样的人是这样的人呢？
听起来，怎么好像
有没有任何的线索？
有哎。
什么线索？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这几个特点呢、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真的有这样子的人。
有啊。
我现在的脑筋里面想到的是啊，的确是有些人呢，其实他常常去伤害别人，但是他自己心里也是常常去伤害他自己。
那是不错啊。你越是对着别人很厌恶的人，其实最厌恶的就是他自己。
对，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一类的人。还有遇过一些，这种煎熬呢，可能我们外人可以想象。
是啊，我们应该对他们有同情心，而且你也需要知道，当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你用铁链脚镣去牢他是没有用的。你跟他讲什么样的道理是没有用处的，你必须从根源处为他解决问题啊。那这里边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其实是什么，你知道吧？
什么线索？讲来听
听。住在坟茔里，或者住在坟墓里。
这个是什么线索？表示他胆子大？
不是。
表示他很怕光？
也不是。这是白天了、这天并不是。
是白天。
对。
表示他很节省，住在坟墓里面，就是又不用用电啊，又不用水，住在那边还蛮凉快的。
想得出来。
对，特别夏天到了，现在大家用电量都增加，账单一来哇哇哇叫，住在坟墓里面冬暖夏凉可能不错。
就是了。今年这个要省电有一个办法。
我们没有扯到省电上面，怎么说？
你讲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替听众朋友想一个办法可以省电。
这个办法还能够，蒙哥你告诉我们就真的能够省电，
真的可以省电了、省电费了。
省电费，对，
对，
当然省电就是为了要省电费嘛。
对，因为这个用电呢跟加汽油一样，你跑多少路呢他就花多少钱。
对，
你在家里面住也是一样。
对呀、
那么你住在家里面时间久呢，你就开这个空调，你空调越开呢，你这个电费就越涨。
那我知道你要怎么
弄
这个省电方法，我知道。
你说吧。
到教会去对啦。那边冷气通常都很强很强很冷，你可能来还要再多带一件小外套。
就是啦。
对呀、
你礼拜五在教会待待查经班，礼拜天
对呀、
教会上上主日学。
知道这个好主意。
又省电又健身又 交易，对不对？
这应该还有一个更崇高的、这个、还有一个更崇高的原因，对不对？
是什么原因？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所谓的全球气候暖化，你想要在这里面节省一点能源支出的话，
反污染，对吧？
哎，你反污染的话呢，你就到教会去，因为你不去，他们也是在那边开着，
对
不对？
对对
对，
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是开一样的。
对呀、啊，哎，不错，的确，哎，这是省电费，
这办法很好嘛，哈、好，那你本来是住在你自己的家，你现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那个是你可以找到他的地方，他与那个地方是不分开的。大楼、有人住平房，有人住大楼，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以什么作为他的家？
坟墓。
哎，以坟墓作为他的家。
咦，那这是不是就是说他还没死，他就是把自己看作是死人一样？
哎，差不多，差不多。但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要知道，一个人要是把自己看成是死人一样，他就不会这么凶猛了，对不对？一个人病得要死，还没死，他认为自己要死了，你去看他，他还蛮对你蛮好，他说谢谢你来看我，啊，不你看我已经没有用了，我这次病是好不了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哉。
可是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对呀、真是、
我跟你讲，今天从中国来的人啊，小贝，你今天那个防爆盾牌跟那个防弹背心带了没有？
你现在讲的话已经不是让人家喷饭啊水洒在键盘上面啊
对对对
或者开车可能会有急刹车
对对对是会被丢鸡蛋的
哦，你现在是说是问我这个我们自己的生命危险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你其实小贝自从做节目的第一天就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跟蒙哥已经踏上这条不归路，随时有牺牲自己的决心呢、啊。
所以我们
就讲吧，
我们这两个也算是住在坟墓里了，我们双人坟。
好，你就讲吧，因为你讲的我还可以，你讲的我待会还可以决定说这个意见是代表蒙哥个人意见还是小贝的意见，所以你讲。
今天中国来的人常常说，哎，我们从小是信无神论的，好像这件事情很神奇一样。好像只有在中国才受无神论的教育，好像在美国人信神是理所当然。其实很多人不晓得，在美国从小是100%无神论的，
对，
受的教育100%进化论，跟中国根本就没有差别。这些中国考试的题目都从美国去的，
对呀、
是不是？所以那个事情呢、跟你信不信主啊，实际上没多大关系的。
对，
但是魔鬼有一个很厉害的伎俩，就是他声东击西。你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无神论带给人最大的一个影响，其实不是在于无神，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用普通话讲，我们节目里面讲已经讲过好几次，因为这句话非常非常生动，他就说人死如灯灭。无神论最可怕的地方是它连带的让你非常非常肯定的相信无灵魂论。什么叫做无灵魂论？就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人生的终点以及你人生的根基，一切你所能看见是到坟墓为止。这样的人叫做住在坟墓里的人。这样的人有一个特色啊，你什么教条、什么说法、什么理论、什么宗教、什么哲学，通通搞不过他。没有一个人变得过他的。因为你一旦肯定了人死了什么都没有的话呢，其他的都别谈，你连从他这条路上经过都没有。他是极其凶猛的，你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管得住他，他铁定把你挣断，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你扯了。这样一个看到坟墓为止的人，以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的人呢、他是非常得意、非常神气、力气非常大的。这个叫做住在坟墓里的人、他甚至可以不穿任何的衣服都没有关系。这样的人才是真真正正有天使的脸孔、魔鬼的身材，或者魔鬼的脸孔、天使的身材都可以。因为你爱怎么活就怎么活，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你喜欢做好人的时候就做好人，你喜欢做坏人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真真正正所谓良心的责备。好起来可以比天使还好，坏起来比魔鬼还坏啊。大丈夫能伸能屈，翻脸不认人，通通是他的看家本领，这无所谓的事情。
对啊，反正这一辈子一过完就什么都没有，
过完了就算了。是不是？
你这讲的都很对很好。你刚才之前为什么有需要做这么大的防备吗？
你什么叫做很对很好？你没看鸡蛋已经开始飞过来了？
没有、
你就把所有的人都骂在里面了，对不对？
没有所有的人了，你讲的实在是非常贴切，没有错了。
请大家注意，这是圣经的话。可是这样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色，他自己其实是极其痛苦的。 你有没有发现
很痛苦，
这个世界上无神的创造者，要么他带给人极大的痛苦，带给这个世界上极大的灾难，要么他自己成了一个极为痛苦极其痛苦的人。
嗯，听说尼采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啊，听说看到他死亡的人都很害怕，因为他说他眼神露出来那种绝望跟害怕的眼神，
是啊，
也比一般的人就过世的人还要可怕很多。
那当然，因为你不单自己以死亡以坟墓为根基，你还把这个教导拿去教导别人，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人在神的眼中看为非常非常的尊贵，你不能够重新定义一个人的价值。以前那孔老夫子不过是说你要做一个君子，人人才有价值，他不过把这个小人女子骂一顿就算了，但是近代的无神论者，他是直接定义你这个人在社会上的经济价值，神看有价值的人，他认为可以全部杀掉没有关系。他让人完全抛弃了自己尊贵的身份，并且完全否定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这件事情。那这个话翻译出来，岂不就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谁在带着头倡导这些说法，谁有祸了。那些人我跟你讲，他百分之百就是像这个鬼一样住在坟墓里的人。他一方面显出极大的能力哦，没人管得住他，他的力气比谁都大哦。另外一方面呢，这些人的内心是极其痛苦，那个痛苦啊，将来你要到无底坑才能够看见他到底有多痛苦。圣经的事你可以把它当成故事读啊，你要是真真正正想下去，这里面的意思是非常非常严肃。
我们今天这个侦查的结果，原来这个被鬼附着住在坟墓里面的人，原来是指这样的人。
对，这样的人圣经把它叫做被鬼附的人啊。其实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病症，当然我相信你会在这边能够听得下去我们这个节目，哪怕是身上有点毛病的，恐怕还不会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啊。哎，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得赶快把最后一段讲完了。
对呀，这个人呢，后来他怎么样的呢？
你说到底是鬼可怕、猪可怕，还是这个住在坟墓里的人可怕呢？其实都不够可怕，谁最可怕？你知道吗？
我觉得，
就把剩下一段念完了。我现在
众人是不是？
哎，听众朋友自己都会晓得。路加福音刚才说，那个时候因为整群猪投下山崖，对不对？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那个放猪的不是财主，他有5000头猪，那不是发财了，对不对？他是替人家看猪，他们那个时候是大家大概一起放这些猪，所以所谓城里的
人，
城里的人呢，就是这些猪的主人呢。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怎么回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哎呦，这人真是有福气啊。到现在还是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事件一样，无名无姓，长什么样子，是男是女，其实你都不晓得。
对呀、啊，这个人其实他是男女，我们都不知道。
对呀、啊，只是这个人被神称为鬼所离开的那人。哎，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这样讲哦。是一个鬼所离开的。
很干净喽、
很干净的、坐在耶稣脚前，不但是鬼所离开，而且他坐在耶稣脚前。这个跑回去再跑来啊，要很长一段时间。众人都跑来的时候，你看耶稣跟谁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
对。而且他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
变回他原来的人，还比原来人更好。
人家问你说，小贝啊，信主是什么滋味啊？其实这段话是百分之百形容出来，我们是什么？鬼所离开的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
明白过来，
我们再也不愿意离开主了。
对，
可是别人看着怎么样啊？这些跑出来看的人看了就害怕，
奇怪的反应啊！他们不是应该就觉得，这个人这个可怕的人，我们以前都怕的要命，怎么这个耶稣有办法收服他？应该是很崇拜的、他们怎么会害怕呢？
这个圣经又显出来了，什么样的人看见耶稣会害怕？
对呀、被鬼附的人、
没错，没错。你本来认为他跟你不同类，他是被鬼附的，你是正常人，你住在城里，他住在坟墓里。现在这一下子，你心里这一个害怕就显出你来了。他们不但害怕，而且害怕的很呐、害怕的很，就对耶稣提出一个要求。要求干什么？
赶快走，赶快走、
要求耶稣离开他们。为什么？我这整群的猪都下了海了，你把这个无赖、这个废物救回来有什么用处呢？ 你别再给我们找麻烦了，对不对？你还没进城就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赶快走吧。这个人呢，我们也不要他。
他不居然不欢迎耶稣，
不欢迎耶稣，也不欢迎这个人，有意思吧？为什么？合成的人都被鬼附了。
对啊，这是明明的一件神迹嘛，哈。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神迹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好，在现代的社会上也好，在你我的生活里也好，会不断的重演。
嗯，
你任何一个稍微有点理智的人去读读近代中国历史，你应该可以分得很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侵略，什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什么是传道士到中国来，这完全是两回事。尤其你到了美国，你会看见就是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和蔼可亲的人，曾经他们自己到中国去，或者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儿女是献身给中国的，是自己掏腰包到中国去的。
嗯，
这两个事情根本不必被摆在一起嘛。
对，
他们在中国办了多少的教育，开了多少的医院，提倡妇女解放小脚，提倡禁烟，对不对？
嗯，
办了多少的孤儿院？
是。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一来的时候，我们央求他们干什么？
赶快走，
离开，全部离开，全部离开，一竿子把他们全部打翻。现在大概比较不会的，早年我自己亲自做过这样的统计。
嗯，
那个时候刚刚开放，中国大陆，尤其那时候是公派来的人。
嗯，
当时你问他们说。请问大家认为传道士是好人的请举手，就是在解放以前在中国的传道士、几乎没有人举手。传道士是坏人、肯定一批人举手。
嗯，
肯定。那直到现在很多人心里面还存疑。其实你真的应该去读一读近代中国的有关于这些人的历史，这些我们将来在中国在文史地理礼拜一也会慢慢的讲啊。我们现在不但是在讲鬼，我们是在讲说我们就是被鬼附的人，就是鬼、我们都是被这些乌鬼所附的，因为我们看那群猪的价值远远超过街上这个流浪汉的价值。
对呀、
你想想看，我们休斯顿街上有很多 street people， 又穷又脏又臭。假如为了他的缘故，把你的财产、把你5000头猪股票给你弄掉了，你肯不肯？你也很生气啊！
哟，气得半死啊！
对啊，谁惹的祸啊？耶稣惹的祸。
你要救，你为什么不拿别人的5000头猪，干嘛拿我的5000头猪？
好了，那这个鬼所离开的那人，你看圣经两次以这个名字来称他，那真是亲切啊。
嗯
啊，这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个人是所谓鬼所离开的人，另外一群人呢是求耶稣离开他们的人，你看看，何等强烈的对比。这个鬼所离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这是你得救的人的特色，你恳求、你喜欢，你舍不得离开主，
是
因为你完全晓得这个救主多么宝贵。哎，可是耶稣这时候又奇怪了，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小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耶稣这时候为什么不要收留这个人，反而叫这个人回去？
因为耶稣还要他去救其他的人、
那个其他的人是谁？
就是刚刚赶他的那些。
哎呀，讲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就是耶稣的心肠。你赶他，他还给你机会。你既然不接受他呢，他就派谁回去啊？派这个本来和你们住在一起的人。因为已经医好了，你们总不会再把他赶走嘛，对不对？
对。
而且他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了，你们没有理由不收容他。你们今天很激动，因为那5000头猪啊，你们总有安静下来愿意听的时候。那这个人回去果然不负所望，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对，
这个小贝啊，我不是要讲自己好话，我们两个现在做的事情有点像这个事情，对不对？
我们就是他被耶稣赶出来啊，叫我们不要跟着他的。
我们不是被耶稣赶出来，被我们是身上的鬼被耶稣赶出来了。
现在耶稣
本来是该死的，
对对，
本来住在坟墓里的，你本来不穿衣服。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证明说，我们的价值是高过那五千头猪的，就对。
怎么什么事情跟你一讲都变了味道了？
其实这个我得猛一想啊，你这些人他们一开始看到这5000头猪，好像他看这个损失好像很大，其实损失未必那么大，对不对？
对啊，你万一有猪瘟了、禽流感的话，那这些人都要死掉的，对不
对？
对
啊，而且那些猪你还可以马上捞起来，那些肉还可以吃。
你说水煮肉片就是从这件事情来的、
对啊。
好了。
我们今天其实呢，蒙哥讲的这一段呢，我们大家有一种蛮稀奇的感觉，因为呢，这样来看这个 被鬼附住在坟茔里面的人呢，真正是在
越看就越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嗯、
是吧？
没错，嗯。
所以小贝，你说这个圣经当侦探小说读，有没
有
点
道
理？
有道理，嗯、
有道理。
侦探小说、
啊、
没错，你看到后来才恍然大悟。
对，那越读就越怎么样啊？心里害怕，因为讲的正是我。
嗯，可是也不用害怕嘛，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来，
对啊，
嗯、
我们已经被赶出来，心里明白过来了。可是圣经就是这样一本宝贵的啊，神的话，
嗯
啊，他把我们今天的人生、今天的自己给你写的明明白白，让你根本没地方躲。
哎，所以我们听到这边呢、啊，哎、嗯，又配合上我们今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啊，蒙哥，你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 Memorial Day 比同这个我们啊中国来的这个节日是比同哪一个节日啊？
比同哪一个节？
嗯，
清明节。
哎，对呀、
啊，
清明节
是吧？
哎呀，对呀、啊，很多人利用这一天呢，哎，带着鲜花，对不对？
对，
到他们怀念的一个一些亲人的坟上，本来是为了纪念这个阵亡将士，后来大部分人也在这一天来纪念已经死去的人，对不对？嗯。嗯，所以记得呢，我们听完节目要去的时候呢，记得要穿衣服。
哎、小北，
我又要被骂了。
对了，对了，嗯，哎，我们今天讲着讲着把多玛讲故事的时间都给用掉了，听众朋友很抱歉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听他讲圣经故事。那这样好了，我们把今天本来要放的多玛讲故事移到明天的节目里去，请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按时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